们很多人散发的时候，特别在洛杉矶，有许多人都是，也许每天要一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又一个小时回来，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恐怕不止一个小时，去两个小时，回来有两个小时，工作八小时，再加上在路上的时间，四个小时。每一天我们要付出多少时间精力代价来上班工作，所以的确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件事上，我们既然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上班工作，所以我们就得从这些事情就更不能马马虎虎敷衍自己，更是要认真地看待这件事。那么更晓得如何在职场上能够为主发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产生美好的影响力。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请您再次借着您的话语来光照我，来教我，来更新和改变。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我们。
那职场与人生呢？这是第三讲了。那么职场与人生这个话题其实是很广泛的一个课题，要谈的话题可以很多很多，但是我想今天我就讲这一讲就告一段落吧。那么我一般上预备的时候会预备的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经常会有一些就会就是讲得比较简单一点，或者就这样跳过去的。所以呢如果你们听完之后有一些我没讲的过去的或者今天的这些会你们想要继续看一看的，那么可以向我们的弟兄要这个讨论，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继续的读一读看一看，还是会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和一些启发的。我们讲到就业，我们也讲到有一些人他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也开始想到要创业，所以无论是就业是创业我们都要能够有一种正确和正面的观念，就是无论是给人打工或者我们自己当老板，我们都必须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它的意义和它的价值。所以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和这个世界上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一般人上班打工可能或者自己做生意等等，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够赚钱能够好好的养家活口或者能够过着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等等，这些当然也是我们基督徒工作上班工作的其中的一些的目的，因为我们活着嘛，我们一定有这样的需要没有钱这个正所谓说金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对不对？这我们大家都很明白。所以金钱你讲来讲去这个工作打工你不能够超然到一个地步说我不是为了钱我不是为了钱工作，你不可能这样属灵的你可能去打工然后你不需要老板给你薪水吗？像你的人生怎样过下去，你的生活怎么过下去没有这样属灵的事情。金钱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种赐恩给我们的一种方式
也是在神的手中。一个神啊，你看在圣经当中，很多爱神的人，神赐福给他们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不断的增加他们的财物啊。但是当然呢，神赐给我们更多的金钱财物的时候，他还是有目的的啊，不仅仅是让我们照顾我们的家人，让我们自己享受我们的人生而已，他也要我们将足够的我们将这些神的恩典与更多有需要的人来分享，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但是当我们讲到就业创业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在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无论做什么事情，像是给主的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而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世界上的人，他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他不会这样想的，对不对？我做事，主管在的时候，老板在的时候，我表现得好一点。主管不在啊，老板看不见啊，就尽量能偷懒就偷懒，对不对？那么常常就会把一些时间花在浏览一些跟工作毫无相关的一些网站或者在其他的事上。所以呢，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够说哦，反正老板不在，主管看不见，我就可以随便打发我的时间。不是的，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有一位上帝他在看着我们。我们做任何事情无论是在家里做家务事，在公司上班，在教会侍奉，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向我们更大的更高的最高的那个老板，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交代。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做什么事情你都想说你是在服侍主不仅仅是在替老板做事，更重要的是你是做给神看，你所做的事情要讨神喜悦。既然要讨神喜悦，应该怎么做事呢？整个的心态，整个的表现就不一样，你就会要求自己做事情要好像但以理这样那样，好像约瑟这样能够认真负责，忠于职守，然后呢让你所做的事情能够讲求效率，能够容神一人。所以我们讲到我们人生工作的意义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带着这种为主而做的态度的心态在职场上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为什么呢？你看很多人可能他做事情马马虎虎就敷衍塞责，但是我们基督徒，你做任何事情，无论有没有老板在，有没有主管在监督着你，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是那样的很用心，很细心，很认真，总是要尽心尽力的把每一件事情你应该做的事情做的做的把它做的很完美，做的尽善尽美。那么你周遭你的同事也好，主管也好，老板也好，长期下来他们就观察你这个人，这个人真是做事情挺不一样的那样的用心，那样的认真忠心，我们就在这个你也不需要多说什么，别人都看在眼里，我们真是就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对吗？所以人家就觉得基督徒是真的不一样的。因为基督徒我们也偷懒，也整天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闲聊说三道四，在那边讲这个批评那个论断那个，跟大家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公司里头不仅仅没有办法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相反的我们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让很多人因着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这种生命的表现，那对基督信仰就大打折扣，因着我们就会跌倒甚至对基督信仰非常的反感和排斥。所以当我们凡事
是要做给主看，要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态度就不一样。并且我们也晓得圣经说我们有一天要为着我们所做的来得着奖赏。你想想啊，我们所做的事情为主而做，我们一定在永恒里头会得着奖赏。要不然的话，你想想我们人生大半的时间啊，你看都用在职场上，如果你认为花在职场上的时间都是浪费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毫无价值的，那我们人生不是大很多的时间都浪费了？不是，不是。神让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事，就是要我们在工作当中去体现出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吗？你当一名老师，你能够通过你的教导、你的关心，对多少的学生的生命带来一种美好的、深远的、甚至永恒的影响，对吗？你当一名护士，当一名医生，当你的病人在很痛苦、很恐惧、很绝望的时候，你可以用神的爱来关心他，来鼓励他，来为他祷告。你可以好好的照顾他，给他对生命重新充满期待。你有很多的工作，有的人做房地产，那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房子预备得很好，怎么样优质的服务，或者做餐馆的服务生，你对你的客人能够用尊重、礼貌、微笑来接待他们、招待他们。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你我们在工厂里头，你生产那些负责这个机器的零件等等，我们要求自己做事情，能够你所生产的东西能够不能够合乎那个所规定的那个规格，所要求的规格，让你的生产的东西是毫无瑕疵、错误的。刚才我们弟兄说他是从事医疗工作的，那么很多做医生的或者一些医疗研究人员，你所生产的这些机器、医疗的器材，能不能对病人医生带来很大的帮助？你所生产的这些药品，能不能真正的医治很多的病人？你看今天我们用阿司匹林打一个比方，那前不久我看了一篇文章，讲一位弟兄，他说，有人提醒他，你为了你的身体的健康，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放一些阿司匹林在你的床边啊，万一你感觉不舒服，你要记得服上两片。结果真的有一天晚上，他就感觉自己好像整个人有那个中风的迹象，他就赶快就不知道自己要吃还是叫太太还是怎么样，就服了两，给他服了两块两片。结果服之后，服完之后立刻呢，这个脚就开始能够开始动，开始救回来。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说，你看这些很多的药物啊、药品制作的人，他们很用心的在制作。所以说制作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拯救很多的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生各行各业啊，你都要看到说神把你放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就要真的忠于职守做出一些借助我们的工作，各行各业能够对社会国家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一些的真正的贡献真正的帮助。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呢，我们以这样的一种很认真负责的态度去上班做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将来神一定会奖赏我们今天用怎样的态度去服务一个人，对吧？你看到很多人做生意的那样，很多人有些服务的态度非常好，有些人的服务态度很恶劣，对不对？你会感受到不同的人，做导游的人，有些导游的态度就给大家很受伤很难过，有一些导游你就感觉到如沐春风，跟他在他的在他的服务之前，你感觉到这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开心惬意。
职业呀、啊？为什么给人不同的感受？作为基督徒，我们给人留下的感觉是什么？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很难受的感觉，还是一种很难忘、很温馨的、很温暖的感觉？
所以，谢谢。那讲到创业或者就业或者创业，我们必须考虑哪些因素呢？也是当我们要找工作的时候，或者自己将有一天想要创业的时候，第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带领，一定要寻求神的带领。到底神要我做些什么工作？我不仅仅是为了赚有一份薪水，我更能够希望说，神带领我去的这个职场，是神要用我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或者是神要我开创的这个事业，也是神要给我的一个托付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要把我们的时间随随便便就投资在一些可能不太合适的一些的工作上，一些的职场上。我们在这件事上就好像一个人找对象，你不能够随随便便找对象，对不对？我们再三的强调，你跟一个人结婚也就决定了你选择的一种将来你所要过的生活方式，将来你的人生就跟你这个终身伴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的，我们的职业常常也是一做的时候就做好几年，甚至做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所以你一定要找到这份工作，一定是让你能够真正很开心，而且觉得你在这个工作里头，你真的能够贡献你的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投资在这样的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上，很有价值的工作上。所以不要有时真的不能太急，就是说你一定要想清楚，你如果找一份工作，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神啊，甚至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当然包括职场选择的工作要开创的事业，这是大事嘛。我们人生当中几件大事要学要念大学，你要选的科系你要找的伴侣你的职业，这几件都是大事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神啊，不合适的路你把它关掉，不合适的工作你把它关掉。神啊，求你引导我走最合适的工作引导我走最正确的道路。当我要行差踏错的时候，神你用你奇妙的方法来关掉那个门引导我走在你要我走你认为最适合我的那条道路上。然后呢就是说要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荣耀神。所以找工作的时候有些人有时候为了生计为了很焦虑的时候，可能他会考虑到去找一些工作，这些工作也许不能荣耀神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一定要做一些圣经所说的正经事，正经的事业，这些工作能够对国家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这些贡献才能够荣耀神。如果一些事情一些工作虽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收入，但是你知道这些工作其实损人这个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对社会对人群带来危害的工作带来很多的甚至所以这些不能够荣耀神的工作，我们基督徒应该不要为了生活的需要就屈服了一定要。第三方面，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知道神给我们的才能是在哪方面这方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就是一定要了解自己到底我应该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或者创业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事业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多请教一些别人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多年在一起的朋友，他们对我们会有一些的很多的了解认识，知道我们的个性，知道我们的性向，知道我们的爱好能力等等多参考他们的意见，往往会对我们带来很多宝贵的一些的建议让我们更晓得我适合做些什么工作，我适合开创哪方面的事业虽然有很多的工作公司很不错，但是呢我的才能跟公司的要求是无法配合的所以你勉强你即使能够进去，但是你会发觉你还是无法好好的发挥，好好的在那边胜任愉快好，所以我们要信靠神，我们所做的要交托神我们所谋的就必成立，当将你的事交托神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真的我们的事情要交托神依靠他这么重大的事情找工作的事情，神一定会成全，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刚才我们弟兄讲到说有一些可能说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在找工作的事上会遇到一些困难，真的你大学毕业出来或者你失业的很久找不到工作，怎么可能不焦虑呢，不焦急呢，你生活每个月要有这么多的开支，你没有收入，当然会对你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相信说我们信靠神的人神一定会照顾会帮助我们我有跟你们讲过曾经提了好几次，就是我的孩子们找工作的事上也是这样不断祷告不断祷告，虽然好像似乎也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呢在还是看不到结果的时候就进食祷告那主耶稣常讲过一句话有一次耶稣讲像这一类的事情，耶稣对门徒说你要进食祷告，要进食祷告，所以人生当中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你一般的祷告你好像还看不到果效的时候，经过一段挺长的事情，我真是鼓励你，你要开始进食祷告，恐怕你要很多时候我个人的生命中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是这几十年过去我常常看到很多在很多的事上，当我进食祷告的时候，奇妙，太奇妙了。当我其实进食祷告的时候，有几件很大的事情当我很绝望、很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是屈膝进食祷告的时候，最后就看到上帝所彰显的奇妙的神迹所以你不要绝望，有时候神就像我，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些经历，让经历到说你真的没有指望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学习。完全的紧紧的捉住上帝，捉住不放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我们的真神，这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绝对不会把你撇弃置之不理的，绝对不可能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是神的应许那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要找什么样的员工所以这件事情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说，当我们要去你希望能够找到工作，那么你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而一个你当你要创业的时候，你要找的员工通常又是哪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要找到一个雇主他要找到员工一定是要有好的品格圣经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和在神和人面前蒙恩宠又聪明。真的做老板的人他要找的一个职业他一定要很重要的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诚实靠谱不仅仅看他的履历表写得多好，他要了解这个人他是不是诚实可靠。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在很多的工作上都跟这个金钱挂钩的，所以老板他要找的人真的是能够很可靠的。当你在负责一些金钱的时候，你能不能诚实，能不能够让老板来信任你，这很重要，对不对比方说在国内有一个人，他在美国有一个人，他在国内开了一家公司，
然后就把这个企业这个公司就交给一个人来负责，而这个人呢，他就把公司的资金啊就拿去买股票，炒股票，结果最后完蛋了。当老板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当然就把他炒掉了。后来在美国又有一家的很大的一个慈善机构什么啊，要去中国要开始他们的事业，要啊招聘一些的零啊一些的啊一些的人才来领导来治理这个他们在中国的这个事业。结果这个人哈、这个上次啊这个被刚才被炒掉的这个啊这个人他就去应聘了。他应聘的时候后来呢在这个老北美的这家的公司啊，后来这个啊这个机构这个很大的机构的啊负责人就从啊就听就了知道了这个人他过去怎样的把公司的资金拿去买股票炒股票，把这些钱都啊就是把公司的钱都全部都完全亏空了。所以呢结果这个人当然了那个很大的机构结果知道这样的这个人的背景之后当然不可能雇佣他。所以我们人啊一定要很诚实，当然基督徒更不必说了，你即使不是基督徒你在外面上班也是一样的，你一定要诚实可靠。而今天这个时代哈，你无论自己创业也好，你一定要诚实，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你任何事情啊，这个啊，网络上很快就会啊，一下子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不诚实，你做了一些啊各方面的欺骗欺诈的事情，你的公司啊很快就会倒闭了啊，很快就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啊，这个诚实人格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看，你看很多公司老板，可能你大学刚刚毕业，要毕业出来，你刚毕业出来，对呀、你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对，是的。但是呢，你知道哈、很多老板他会用很多方法去了解你这个人的背景，或者是你刚刚失业了，为什么失业？他会探听啊、你在那家公司过去的公司你的表现怎么样？那么你大学刚刚毕业，当然你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他会去透过很多的管道，他去了解你这一个人。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参加过什么社团？你的表现如何？你跟别人相处的怎么样？啊，这个人家很注重的，老板要你知道，我们工作是这样整个的团队。如果你的个性是很孤僻的啊，是很和其他人就是很难融洽啊，就是说很难合作的，那么公司可能就不会考虑。所以他会去了解你这个人在社团里面的表现，你是不是能够和大家都很合得来，有很融洽的关系。然后当一件事情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你是不是很认真的、很负责任的，会把那件事情啊把它做好，或者是啊虎头蛇尾的啊，或者是毫无责任心的啊，他会去了解。所以一个人啊，真的，我们无论在学校、在任何的地方做事情，你真的是要这个人格啊、品格非常的重要啊。你有好的品格啊，那么啊，你无论去到哪里啊，那么很多的机会就会有相对来说就会有很多的机会。第二方面是才能，工作的才能这当然是我们就是在找工作我们自己必须或者有一定的技能在这方面也不断的能够学习，不断的提升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尾声那么这个公司找你来，他不希望你是抱着一种骑驴找马的心态哦，我现在反正也没事做，那你要请我就先来做做嘛如果觉得不合适，我就再去换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就走了呢。
那么你知道人家老板要训练一个新人他要花很多时间，甚至要花好像要甚至还花很多金钱啊，要训练一个护士什么的要花很多钱呢。但你不能够抱着一种心态，我现在试试不合适或者找到其他更理想的我就走了，人家就全人家这样栽培你花时间花金钱就前功尽废了。所以人家老板要找一个人，他是要找一个真正的是不是愿意在这里委身认真做下去的啊，他跟你谈的话啊，他面试你等等，他就很快就会知道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心态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找工作也是这样，你觉得这件工作你值得你委身下去，你才去认真的考虑，才去接受这样的一份工作。那么工作的态度啊，这里有三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 passion 啊，热情啊，就是你要怎么样才会对那件工作热情呢、积极呢？啊，就是一般上你就是你对那件工作啊，你是你的兴趣、你的爱好啊，或者是你的人生的一个志向，啊、那么你做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的有热情。所以我们再三的强调说，若是可能的话，尽量找一份你很喜欢的工作，这样的话呢，就帮助你每天去上班的时候，你会有热情，会有激情哈。那么谦卑啊，谦卑也是很重要。我们当然在工作上的表现呢、当然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把工作做好。你工作做不好，你常常那些工作就是常常出错。或者常常就是不能够按时把工作完成，那么所以你常常这个在工作上有很多瑕疵，当然每个人都会生气啊，每个人都你不仅仅是你的主管老板，甚至跟你工作有关的同事也会生气啊，这样的话，所以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不好，对不对？你就不要怪别人说为什么别人会骂你，别人会讨厌你，别人会常常的批评你，你自己的表现不好嘛，对不对？你表现常常不好常常为公司带来很多的问题，制造问题，公司请你来是要为公司解决问题的，不是制造问题的。所以你我们的工作如果没有效率的话，不能够达到公司的要求的时候，当然了，我们人家一定对我们不满。但是有些时候刚好不是这样，有些时候刚好是你这个人很优秀，就是因为你太优秀了，因为你表现太好了，所以旁边很多人就开始嫉妒就觉得你是他们的威胁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会可能会在你后面就批评打压你论断你攻击你甚至陷害你，对不对？圣经中不是有这样的例子吗？你看大尼底，哇，一个帝国的一个三个总长之一哦，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啊。比方说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几个总理，他是其中的一个。哇，这个人是，而且这个当时的波斯王还要把他升成在这个三个总长之上，意思说让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领导，一个。一个整全国的总理那所以大家就心里不平衡了吗？那些总长那些总督大家就哇看到都眼红了，哇，这个我们的这个老这个波斯王这么看重他，那么他们不是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吗？结果呢就想办法要陷害，对吧？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了，要陷害的。但是圣经说什么呢？但你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看到吗？所以我们讲职场有时候像江湖就是这样，你做事情马马虎虎错误百出，你一定会有很多，你就自找苦吃吧。但是呢，你做事情像但你这样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哇，做事情多么认真，多么负责，会有惹麻烦吗？一样会招惹麻烦。人家看到就不舒服，人家就不平衡，人家就看到你位高权重的时候，人家就要打击你，要陷害你，最后真的陷害了陷害的时候，但是上帝出手了，就把他拯救，
对吗？就把他拯救。所以呢，但是大禹有抱负吗？没有抱负。你看他大禹怎么样？他很谦虚，他保持谦虚，他不说话，就好像约瑟一样，被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陷害他，他有没有抱负呢？后来还做了埃及的宰相啊，他被人，他有没有抱负他的哥哥吗？没有抱负，他们都是不但没有抱负，还照顾他的哥哥和他们的家人。你看到这些人能够做大事啊，有这样气度的人啊，心胸广阔的人，
都是谦卑的。越成熟的人，他会保持低调，保持谦虚。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职场上，如果你做得很好，有人对你真的一直在那边想要做一些事情来为难你，来甚至陷害你，你记得上帝说的，你不要为自己伸冤，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神会为我们伸冤，我们保持谦虚甚至你为他祷告神也会在他的生命中你可以期待神在他的生命中来做一些工作。还有就是勤奋。有一个人他就是有一次跟他一位同他一面工作一面上学，然后就跟他一位同学说，我的这个老板他一直要吃我，他说这个老板一直要吃我，他你看也不交我薪水，然后呢也不替我办绿卡，那么一直好像要吃我，欺负我。那他这位同学就跟他讲，这位同学当然以前也是做过事，然后来美国留学的了。他说这样的老板你不做算了吧
但是你既然在这里做了一段将军，就不要敢做，你要走以前你要多过去多学一些东西你才走。然后呢过了半年以后他就在问这位朋友，你还在那家公司做吗你跳槽了吗？这个
他的那位朋友同学就说，就笑笑说，我没有跳槽，我现在升职了，又加薪了，绿卡也快出来了。
哎呀，他这个同学就感觉到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上次听了你的话，你不是说叫我跳槽以前要通通学一些东西吗？多学一些东西吗？我才离开才值得吗？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几乎天天加班。然后呢，我就常常学一些什么商业文书的那些文法，然后那个复印机的修理员在修理的时候，我就拿笔记在那边记录啊。将来我要去创业的话，我自己也会修理复印机，对不对？样样学，样样记录，哇，勤奋的不得了。结果老板都看了一眼，然后杨老板就过来对他说：“某某人，你最近你后来为什么会180度这样大的改变？哇，做事这么认真，这么负责。”所以老板就加他薪水，升职了，给他绿卡，给他办绿卡，对吧？所以有些时候不是人家老板不看重你，是你的表现，是不是？那么让老板对你失望，所以当他很大的改变的时候，老板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肯当出差，还是可以用的。
他就，所以你看勤奋很重要，每个老板都希望请到一些勤奋的员工，对不对？很认真很勤奋的做事，而不是一直在那边抱怨一直在那边批评老板所以这些态度都非常的重要，做事情很热情那么保持谦虚，保持低调那么勤奋。那么讲到我们在职场上建立人际关系，我们都有谈过一些今天再来稍微温习一下。但圣经当中一直教导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还有罗马书12章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如果真的做得到的话，当然有些时候还是做不到，不是说我们不愿意与别人和睦，有一些时候很多人你想跟他和睦，他也不想要跟你和睦的。你看看主耶稣就是这样主耶稣这样的有爱心，这样的仁慈这样的圣洁，但是很多人嫉妒他，所以要陷害他，对不对？
他行的神迹，医治了很多病人，瞎眼的瘸腿的什么的，那些法利赛人为是看了以后，不仅仅没有很惊讶，哇， 哇，这个人会行神迹，一定是神来的。他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来相信他。没有，不仅仅是这样。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啊，更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反而骄傲。我们赶快制止这个人才行，不然大家都跟从他去。你看，
所以啊，你即使我们啊、我们即使再好的人啊，也不可能说每个人都会喜欢。真的，真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会喜欢，人是善良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就像尽力的与众人合作。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希望我们在任何地方啊，在家里也好，在职场上也好，在教会也好，神都希望我们能够跟大家和睦相处，而不是常常在那边彼此纷争啊，彼此论断啊，彼此攻击啊，彼此伤害。No。那些决定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神要我们做的是认清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照着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啊，能够在职场上我们能够有一种很友善，常常带微笑啊，很啊一种乐意助人的精神啊，在那边，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说我们就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第二，我们应该和而不群，哈，和而不群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跟大家保持和谐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当同事们去做一些，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甚至做一些不该做的不诚实等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和而不群。就是说，你应该保持我们基督徒的立场，而不应该去跟他们有一些的随波逐流。打个比方说，有些老板啊，他就是可能会跟你讲做一些假账啊，说一些谎话等等。那么你做员工的人，做我们呢，有些时候你说，哎，我是基督徒，那我不能这样做呀，我不能说谎啊，我不能够做假账什么什么。当然了，所以我们应该跟这个老板或者跟主管或者跟其他同事保持和睦和谐的关系。但是我不能够同波逐流跟他们同流合污，不能够这样做。但是你要知道，老板也好啊，可能这个老板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其实他也不想这样做的，他可能就是有时候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诚实，他是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做员工的人，如果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特别的智慧。首先跟这个老板跟这个保持好的关系，如果我们平常的表现是很有效率的，做事情能够让老板很信任很放心的，老板很尊重我们很信任我们，所以当老板遇到一些事情，他可能要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做的时候，你可以跟老板好好的表达，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不太合适。但是你也可以求神给你智慧，跟老板也帮老板想出一些方法，给他一些的建议，给他一些的就是一些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意见，能够不仅仅让你自己不必去做那些事情，相反的，你能够帮助老板，能够用更有效的方式，更合情合法合理的方式来处理那些事情，来解决那些问题啊。如果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情啊，那那些老板就会更加的信任你，更加的喜欢你。他会觉得你是他很大的助手。 所以呢我们在公司里头就是真的，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智慧不足的时候，甚至不是对我们说，你们中间有缺乏智慧的，你们应该向上帝祈求，上帝就会把智慧把聪明赐给我。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过自卑啊，我们有什么需要智慧的时候，上帝我们求，我天天的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全家人与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聪明的知识谋略的智慧聪明给我们的知识有谋略有能力等等，来处理工作上各方面的问题
天天向神祷告那么第三方面就是保持谦卑刚才这个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的时候，那么你不要觉得你很了不起你有项目做得很成功的时候你不要就在那边就是不断的自我标榜那么 这样的话你会招惹很多的麻烦。那么卓越的领导的风格呢，卓越的领导风格，一个好的领导啊，做主管做老板，他必须在这些的事上取得平衡，领导和尊重之间取得平衡。他一方面是领导，但是你是一个领导，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主管，你心里记得每个人都有自尊心的，你希望你的员工你的下属他们尊重你爱戴你跟从你跟你为你拼搏啊！你要懂得尊重别人，你不尊重他，常常当众骂他斥喝他指责他羞辱他，你想他会爱戴你吗？你想他会为你卖命吗？别想，他表面坐着啊，表面他服从你，心里他痛恨你，所以不会。另外呢，在管理与信任之间取得平衡，做领导的人要懂得管理。我们再三说，管理好不好就决定这间公司会不会成功，你要怎样管理啊？然后但是呢，当你在管理的时候，你要懂得去信任啊，你的主管你的部署，你要懂得一方面管理他们，一方面什么时候应该放手，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发挥他们的灵感他们的创意，信任他们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上次以前我们的一位节目部的主任啊，他这一点做得很好，我就很怀念那段日子。他对我们呢就是能够管理得很好，但是他也能够放手让我们充分地去发挥啊，充分地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啊。那么还有就是在要求和指导之间取得平衡，做老板做主管我们有要求啊，但是呢你要求他怎样做怎样，要求他要有什么业绩什么业绩，但是他很多事情可能他不懂得怎样做才会最理想，你要指导他，你要教导他，他才会知道该怎么做。在决策与咨询之间取得平衡啊，那么我们做老板的做领导人，你就是要做决定的，你就是要做决定的，但是常常我们一个人的思想你会很狭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呢，集思广益，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一个好的领导，一个成功的领导，他一定会多听一下他的属下啊，这些的员工这些同事他们的有什么意见啊，他们有什么看法，他就会得到更多的啊很宝贵的意见，帮助他更晓得如何正做出更合适啊的一些的决定，在业绩和奖励之间取得平衡啊。那么你要求员工要有好的业绩，当他们真的表现很好的时候，你有没有相应的一些的奖励的措施呢？有没有给他一些相应的奖励的一些奖金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奖励他们呢？如果大家拼命的做达到你的要求，但是你没有任何的奖励，慢慢慢慢的渐渐的就是他们就失去那个拼搏的动力了。还有就是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取得平衡，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啊。有制度是一个有一个公司有规模的一个象征，所有的福利上班各方面都有制度，这能够造成一种公平的现象，对大家都公平的对待。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如果只有制度没有感情的话，没有关系的话，就会变成冷漠无情，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头，样样讲规矩啊，样样讲要求的时候，就缺乏一种的感情。但是如果你只有关系没有制度，那很危险。为什么呢？你做一个老板，你做一个领导，你没有公司没有健全的制度，你想对谁好就对谁好，你想升职加薪你就照着你个人的喜欢，那么你就很容易偏待人，也很容易亏待人，会引起很多的不满。所以这两方面一定要有平衡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一些我就不讲了啊。在创业，我想。好，这些我因为这时间我就不讲了啊，我们就做最后的这个简单的，把这个这也算是一个总结吧啊。基督徒的十条职场的箴言，就是说，第一就是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这一点我再三的强调了，所以希望我们把这句话放在心中。好，从今后你做什么事情，想到是 神在你身边，他看见你做事，那我应该怎么做？那么放低你对今生的期望值，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作是最理想的，啊，真的，你在哪里都会有人的问题，在哪里都会有很多的让你感到失望的事情。你不要觉得想找一个地方是绝对完美的地方，不可能的，教会都不完美了，在职场怎么完美呢？对吗？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所以不要有太高的要求，要有这种，要有这样的一种开阔的心胸，去接受一些比较不完美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要信靠上帝，啊，相信你的一切都在上帝的引导和护理之下，啊，那么神也会让许多的事情啊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的益处，啊，那么就是每一天这个很重要，借着祷告把这一天交托给神，真的，我每一天都要祷告，每一天早上跪在神面前，我们把一天的工作交在神的手中，求主让我们今天有智慧有聪明，然后呢能够不断地提醒我们应该做的事，把每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然后帮助我有美好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向神祷告，真的求神帮助我，就大卫他一天三次祷告，当然一定是你看这个诗人大卫说他早上晌午啊晚上祷告，所以真的我们要培养每天一开始就把一整天交托给神，把自己交托给神，也把孩子交托给神，把我们全家人，无论是学校学习的，我们上班的，把我们一切事情出入的平安啊，孩子的学习，我的工作的表现，我的人际，我们全家人的人际关系，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求神来保守一切，也保守我们脱离凶啊，求神保守我们啊，不受到任何人啊的攻击伤害等等哈啊，那么让神每天通过我们来彰显他。希望我们无论去到哪里，在什么人当中，人家能够看到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荣美，能够看到基督的馨香，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人家跟我们接触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有耶稣的那种恩慈，有耶稣的那种的智慧啊，不一样啊。那么培养积极的态度与正面的心态迎接每一天的工作，真的啊，即使公司有时候有一些让你感到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既然你已经在这里上班，既然老板给你薪水啊，既然神要你在这里，那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不要里面一直有很多的对某些人某些事有很多负面的看法，一直在搅扰着你，困扰着你，影响你工作的情绪啊，让你整天脸色很难看啊，让你整天很沮丧啊，让你做事情做得不甘不愿啊，不行的，这样你的工作表效率一定受影响的，你整天想着这些事情，你做事情一定会出错的，我告诉你一定出错的，所以一定要求神调整我们的心态，除非你真的觉得做不下去，你考虑离开，你既然要在继续要在这里做，你要接受事实，要调整心态，要改变自己工作的态度。那你看我刚才讲大姨，大姨在旁边，这些人都是虎视眈眈的要把他吞下去，但是有影响他工作有影响他工作的态度吗？没有，继续要什么，他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看到你周遭的人都是敌对的势力，不影响他继续，因为他每天在神先亲近神，就是给他智慧力量，忠心办事啊，真是我们在这个大以理和约瑟的身上可以学习很多的功课，真的真的啊，所以啊表现出仆人的心态啊，以基督的心来服侍别人啊，有时候人家出去买吃午餐了，同事们哦替我带一个便当回来，好，你就好人做得更好一点，需不需要也买一些饮料，能够帮别人的地方尽量帮，能够对别人好的时候尽量对别人好，你只要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尽量回报，对吧？一般上都是这样，所以呢以谦卑的心服侍芹菜，不要啊，你不要尽量让我们的同事都成为我们的朋友，尽量不要去树立任何的敌人啊，你有一些敌人在里头的时候对你是很辛苦的啊。好，所以与难以相处的人要缓解那个关系啊，有些人他们会对我们不好， 但是你要懂得如何的啊来缓解彼此的关系。有一个人刚刚大学毕业出来，在中国的事情，然后他呢一家电视公司的导播就请他去主持一个节目，然后发觉他的文笔很好，顺便请他当编剧。
节目那个项目做完的时候，这个导播就说，哦，这里1600哈，你签收一下，签收1600，但是我只能够给你800块，因为我们节目的经费透支了。哇，那个这个女主持人当时心里也是很不服气的，但是呢她就忍住了，她就签收800。过后呢，这个导播又再找去她去做节目，找她又再找我，又再找她回去几次，她继续就回去继续做节目。那最后一次的时候，她就那个钱啊就给她1600。为什么？因为这个主持人，这个女主持人被新闻部看上了，要把她啊聘过去，要让她去当记者，当这个新闻主播，所以她升级了，她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了。所以后来每一次在见到这个导播的时候，导播都很尴尬，很不好意思。这个女主持人心里想，她当时想，我忍着，禁止报说3年不晚。后来呢，他跟朋友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朋友说，其实你也应该很感谢他，对不对？虽然他这样对你很不好，但是你想想，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给你工作的机会，在电视台会看到你的表现这么优秀吗？对不对？看不到你的表现，你吃亏了，但是因为你愿意继续做着，才会被新闻部看上，才有这样后来更好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你也应该为这件事情来感恩。
是的，
有些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就是你必须要人家怎么样欺负你怎么样的时候，你就尽量能够不要跟人家有冲突，尽量能够忍耐，跟能够谦卑尽量的做到最后的时候，你常常会有一个很意外的、很美好的一个结果
好，那么在软弱中发现神的力量记得我们在工作软弱的时候，你记得神，我们的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他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在每一个人上班，在任何地方，你一定有时候会有这个情绪很低落、很沮丧、很难过的时候，受到伤害、被轻视、被排斥等等的时候，都会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工作表现是很不错，你很尽心尽力的做了，但是因为一些人的因素让你很难过的时候，你记得你来到神的面前，神会给你共有的恩典。那很多人工作的时候，他就很担心的就是，我会失掉这份工作吗？我会，如果有一天老板炒我鱿鱼，我怎么办？所以常常有的人常常就是为了将来的前途，他的生活会有很多担忧，很多人都是这方面。但是我们要信靠神我们相信说我们的神他会顾念我们，飞鸟神都纪念我们，都看得很宝贵，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未来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把工作做好，神会负责我们的未来所以不要担忧。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还在职场上上班的每一个人，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存在，赐给我们有知识与能力，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同事、主管、客户、老板、下属和所接触的人都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职场上能够为主发光，为主作业，为主产生属灵的、美好的、永恒的影响。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